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Learning English can change your life. You can improve your English and learn about Australian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with SBS Learn English. Listen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谨向澳大利亚各地的传统守护者致敬，感谢他们与这片土地、海洋以及社区之间深厚的联系。我们向那些在世或已故的原住民长者们致敬，并向今天正在收听的所有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表达我们的尊重。本播客主要在 Wurundjeri 族与 Gadigal 族的土地上制作，采访对象来自全澳各地。
The thing that I love the most is...
我最喜欢这份工作的是那种你真的能改变一个孩子人生的感觉，帮助他们建立自我认同，成为自信、乐于学习、能带着善意与同理心面对世界的孩子。
欢迎收听《职场进行时》（Work in Progress）。这是一个讲述大胆开拓的职场人决定将澳大利亚作为第二故乡的播客系列。节目将分享实用建议、专家见解。以及澳大利亚知名机构对如何在此发展职业生涯的指导。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幼儿教育，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The thing that I love the most is...
我最喜欢这份工作的是那种你真的能改变一个孩子人生的感觉，帮助他们建立自我认同，成为自信、乐于学习、能带着善意与同理心面对世界的孩子。
生命的前五年至关重要，它为终身学习与身心健康打下基础，为未来的幸福人生做好准备。为了支持这一关键阶段，预计未来十年，澳大利亚将需要额外54000名合格的幼儿教育工作者。目前，在澳大利亚的幼教工作者、教师和管理者中，近30%出生于海外。走进全国各地的托儿中心，映入眼帘的是多元文化交织的育儿环境。在幼儿教育和照护领域，这种多样性被视为一种超能力。那么，当一名幼教老师是种什么体验？其实有时候他看起来像是在经营一家洗车厂。
I just create a car wash area.
我刚刚布置了一个洗车区，放了一些水、海绵。孩子们一来都说哇哦，他们特别喜欢。我给他们玩具车洗澡，有的孩子还把小鸭子放进水里，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五只小鸭，一只小鸭去玩耍。
来认识一下28岁的陈怀嘉，在墨尔本的某家托儿中心，他正度过忙碌的一天。他在还没完成学业时，就找到了第一份幼教的工作。而他在海外的学习经历和工作背景则帮助他不断晋升，稳步成长。在澳大利亚，他的英文名是 Cindy， 但他的越南名字依然承载着深深的个人意义。家的意思是家庭，怀表示思念，远离故土，他常常思念家人。而正是这种思念激发了他投身幼教行业的初衷。
I come from Bintang, the beautiful town with the beautiful beaches. When I was young,
我来自平顺省，那是一个拥有美丽海滩的小城。小时候父母就分开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和堂表亲们一起生活。对年幼的我来说，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不过幸运的是，在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对我非常支持和关爱， 这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我的父母不在我身边，我经常独自一个人去上学，甚至家长会的时候也没有父母陪伴。但也正是那段时间，在老师的支持下，我变得更加坚强。比如在学校的时候，我曾经遭遇过几位同学的欺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些老师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保护我，帮助我，这让我感到非常安全，也让我觉得学校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家。
起初Cindy来澳大利亚是为了学习商科，希望有一天能回到越南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托儿中心，但来到澳洲几个月后，他的想法改变了。
Eventually when I come here, you know, I do miss
来到这里后，我真的很想念我的事业，想念我的孩子们，想念当老师的感觉。我突然意识到我得拿到这个资格证，我想继续和孩子们一起工作。
为了在澳大利亚开启自己的幼教职业生涯， Cindy 报读了幼儿教育与照护三级证书课程。澳大利亚儿童教育与照护质量管理局 ASIQA 的战略与传播总经理迈克尔·皮特里解释说，这是进入幼教行业的基本门槛。
Within Australia,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to work
要在长日托中心、学前班或幼儿园等中心型服务机构工作，最低要求就是持有幼儿教育与照护三级证书，这是从事幼教工作的入门条件。随着职业发展，你还可以进一步进修更高级别的资质，比如文凭课程或大学幼教学位。
ASIQA是澳大利亚负责评估具有幼教经验的移民技能的国家级权威机构，这一评估步骤也是申请澳洲技术签证时的重要一环。除了完成学历课程以外， Cindy 还需要申请儿童工作背景审查 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这是一项在澳洲所有从事儿童相关工作的人员都必须通过的背景调查，由各州或领地单独负责管理。他还必须完成急救课程，并确保选择的是 ASIQA 官方网站列出的认可课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求可能会因所在的州或领地而有所不同。而在课外托管服务 Outside School Hours Care 简称 OSHC 领域，工作人员负责在上学前、放学后或学校假期期间照看孩子。这类服务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资格认证标准。澳大利亚早教与照护理事会 Early Learning and Care Council of Australia 简称 ELACCA 的伊丽莎白·戴斯指出，有些学生即使尚未完成资格课程，也可以在这些服务中找到工作机会。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studying.
许多在读学生可以在课外托管服务找到工作。这类工作的工作环境通常是在学校，工作时间为上学前，比如早上的6:30或7:00，以及放学后，一直到晚上6:00或6:30，负责照看孩子们。这类工作更偏向于课余休闲项目，而不是学前教育。
三级证书课程一般需要一年时间完成，可以结合实习进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但对 Cindy 来说，在生活成本飙升的当下，同时支付学费与维持生计成了很大的挑战。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working at the same time,
作为一名国际学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有时候我会为学费发愁，有时候真的觉得撑不下去了，想放弃，想打包回越南。但我还是想继续学习，即使在学习期间，凭借你的经验，也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胜任更好的岗位，从而拿到更高的工资。我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幸运的是，凭借我的工作经验和证书，他们给了我教室主管的职位。这样，我不仅能负担得起学费，还能从事我热爱的工作。
也正是因为他在越南积累的教学经验，Cindy 得以被提升为教室主管，带领一整个教师团队。这个新职位不仅收入更高，也让他可以继续攻读幼教文凭课程。伊丽莎白补充说，一些托儿中心还会为在职学生提供经济资助或额外的学习时间，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Make a phone call. speak to their recruitment team.
打个电话联系他们的招聘团队，问问他们是否为学生或员工提供相关的支持。有些雇主确实会给予全面协助，虽然网上有招聘广告，但其实最关键的是直接沟通。你甚至不需要一开始就去现场，拿起电话和他们聊聊，现在就是时候去问问相关机构是否能在经济上支持你完成资格认证。
这一切背后是因为澳大利亚正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现阶段就缺少超过20,000名幼教工作者来满足行业需求。
Because there is a shortage of early childhood workers.
由于幼教行业面临人才短缺，教育工作者和教师都非常紧缺。现在正是你可以站出来寻求支持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有热情和决心，愿意服务你们所在的多元社区，你们愿意支持我吗？我们的成员大多是大型托儿机构，他们不仅提供进修资助，也会安排托岗学习时间。当然这也取决于你愿意投入多少时间去了解挑选合适的雇主。
除了经济负担，经济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语言，确切地说是多种语言。在澳大利亚，从事幼教行业的人员中，每5个人就有1位的母语并非英语。这种多样性也体现在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身上。在 Cindy 的教室里，孩子们说着韩语、日语、塞内加尔语和英语，语言交汇的场景时常带来不少趣事。
I remember this is on my placement day.
我记得那天是在我实习的时候，幸运的有我的导师陪在身边。他说 ：“Cindy， 你今天想跟家长聊聊吗？准备好了吗？”我说：“好啊，为什么不试试？”其实当时我特别紧张，有个小女孩很健谈，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英文词来形容她，就跟她妈妈说，她人很可爱，而且老实说话。但家长听了之后有点困惑，可能看出来我没太表达清楚。他们笑着说 ：“Cindy 不是那个意思啦。”然后特别友善地纠正我，并轻松地调侃地说：“她是个 chatterbox 话匣子吧。”我当时立刻反应，对对对，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个词。
伊丽莎白认为，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移民从业者的一大优势。
People who have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a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对于那些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我会说这正是他们的超能力。语言和文化并不是障碍，反而是能为幼教行业注入价值的重要力量。我们需要一支多元化的队伍，来反映出澳大利亚多元社区的面貌。
伊丽莎白建议，找一家真正重视并支持非英语背景员工的托儿中心，其实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事开始，那就是打电话跟对方聊聊。他建议试试在不同的托儿中心做一些临时工作，借此感受哪些机构真正与自己价值观契合，是否真正拥抱多元文化。迈克尔补充说，幼教行业对移民，尤其是女性和国际学生来说，尤其友好。
I think one of the greatest benefits of working within early childhood is it's unique in that it.
我认为在幼儿教育领域工作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它的独特性，是它汇聚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孩子、家庭、员工和管理者。所以，我认为这对移民来说尤其友好。这是一个欢迎多元背景的领域。我们一直在大力推广多元文化，重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才。此外，幼教的工作时间也非常灵活。如果你在托儿中心工作，可能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或4点。如果你是在课外托管服务工作，可能只是早上和下午的短时间。这种灵活性对安排生活节奏来说非常友好。
迈克尔还指出，幼教行业的职业发展路径非常丰富。
If you come in at the base level at a certificate 3, there are obviously roles that you can.
如果你是从基础的3级证书入行，当然可以在托儿服务机构中担任一些职位，并且随着经验的积累，你可以承担更多职责。 你可以逐步发展成为机构管理者、教学负责人。如果你希望深造、提升自己，还可以进修文凭课程，或者进入大学学习，成为一名幼儿教师。此外，在幼教行业之外，还有一些政府或其他机构的职位，对于在幼儿教育方面有经验的教育者或教师也是高度认可的。
迈克尔认为，真正了解这个行业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走进托儿中心和同行交流。
I think there's nothing like talk to peers. Go and visit a service for people coming into the country if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对于刚来到澳大利亚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直接与同行交流、实地参访中心更好的了。如果你有机会通过人际网络认识一些已经在幼教服务机构工作的人，去和他们聊聊工作体验如何，我们是非常鼓励这样做的。这样你可以获得一个真实、具体的印象。了解当你第一次进入澳洲的相关服务机构工作时，会面临什么样的实际情况？
在 Cindy 的澳洲幼教工作经历中，照顾接受儿童保护的小宝宝和年幼孩子是他最喜欢的一部分工作之一。
Some of them, they under protection because mom or daddy.
有些孩子之所以受到儿童保护，是因为他们的爸爸或妈妈可能有吸毒或酗酒的问题，所以他们需要和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孩子们在童年经历的所有事情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我不确定他们在家里具体经历了什么，但我只想确保当他们来到学校时，这里可以是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有爱、被保护的地方。
虽然还有几个月才能完成为期一年的幼教文凭课程，但 Cindy 已经开始梦想继续攻读幼教本科学位了。尽管一路上有许多挑战，但每当走进托儿中心时，他心里就充满了喜悦，就像他小时候在越南上学时一样。
Education, it's all about human being. You shaping the next generation.
教育是育人，是塑造下一代，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每次走进工作场所，哪怕很累很忙，我都会感到兴奋。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能工作却不觉得是在工作，这真的很重要。身体上虽然疲惫，但内心是快乐的。
感谢收听本期由 SBS 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推出的职场进行时 Working Progress 播客。本节目由弗朗切斯卡·瓦尔迪纳奇撰稿制作，解读澳洲的编辑是罗扎·杰尔曼，节目经理是詹妮·古甘。本节目是 SBS Audio 制作的播客，在职场进行时 Working Progress 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护理、幼教、工程、信息通信技术、建筑以及养老照护等多个职业领域。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考虑从事这些行业，欢迎在 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订阅并收听《职场进行时》（Working Progress）。想了解更多有关如何融入澳洲新生活的实用信息，请访问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